是一天讲完的，也不是固定的，所以有时候会重复。那今天早上要重复的是，要来跟大家看但以书还有马太福音24章。你有上昨天前天有上过，也是新的了，但是那个什么信息是一样的，是不同的例子讲同样的事情。那因为大家圣经很熟，只是复习。我们晓得但以理书是旧约的启示录，比较就是讲在旧约里面启示的事情比较多的。当然在旧约里面的一般来讲有跟启示有关的经文，像那个撒加利亚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有，但是比较集中的就是那个但以理书。那我们今天早上看，因为有三堂课，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说我们你在看圣经一定有一个方法，所以方法是我们是以教会论最上面的。那你教会论之下呢的方法呢，但我现在不是在讲方法论了哈，我这个方法是从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从但以理书，我们把整个但以理书你把它分析一下，它的有内在的结构，神是有理的，不是没有理的。你看你这个房间房屋，你把那个我看把这个跟这个中间这打通不会掉下去，因为它有柱子，那这个柱子就是它的结构。那圣经本身也是一样有它的结构。那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的话，它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它是讲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神的选民在当时被掳到哪里，当然巴比伦的他的生活，说选民在社会性的生活哦。那第七章一直到12章呢是完全是属灵的，这跟那个王啊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讲灵界的事情。那在这两个层面里面呢，它有交集点。其实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它都有它的主题的。你看第一章我们知道的，他从最大的外在的世界，把那个但以理被掳哈，我们从小都听到的，是他不能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没有办法去影响的。你能够影响吗？没有啊，他一生那么小就被掳到外面去了，他也不能抗争的。像这个整个社会在整个世界在走，谁能够掌握世界？没有人。布希能够吗？没有，他只是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在走里面，它只是一点而已。这个世纪来就是我当然我是德国比较熟了哈。德国东西德联合的时候，那个他的总理，当时的总理讲说他在做梦。他说他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不在他也不在谁，他说就是这样子，好像大家都做梦一样。这个是历史，历史在什么？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信息，历史在神的手里，整个的最大的动脉在神的手里。当然你人每个人就投入一点一点了。你像整个世界是布希在带吗？没有啊，是我不晓得这里是这边的总统在带吗？没有啊，这个差数据太远了，整个人类的这个世局在变。好，那第二个呢是它外在的，这是最上面的世界，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跟那个时候也有关系。起书里面也有讲到时候，我们唱的有时候会混乱掉。第一个时候是神的时候，我举个例子，这是绝对的时候。譬如说创世的时候，谁能够决定？你祷告出来的吗？你影响到神吗？世界末日的那一点是你祷告出来的吗？是因为你虔诚而有的吗？不是，这是神绝对的时候。所以时候满足那个什么神道成肉身，他就成为人子到世上，加拉太书4章第4节，对不对？耶稣降生，时候满足，像这个时候是超越人的，神绝对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影响的。跟整个历史的动向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人说没有人一人遮天的了。你再伟大的人，我们人只是一时不小心就狂大起来，其实在神的最伟大的时候之下，每个人都是什么，匍匐在地的， 全能的神之下，每个人都是要趴在地上的，像那个创世纪十七章一样，神跟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亚伯兰怎么办？趴在地上就什么完全了，神说你要完全嘛，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你外在的，外在环境是互动的，你看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外在的环境是什么？贴身的环境是国王说给他那些东西吃吗？那互动的，国王给他吃，他也可以吃，也不可以，可以不吃，这就是互动。但是接下来是什么？他内心的世界，他立志不吃，这是他什么？这个就如果有神的话，你这个内在的世界跟神的绝对的世界若合起来的话，怎么样？就变成绝对的，你就能够超越过一切。哦，这是三个不一样的时刻，三个不一样的世界。啊，那我们常常会混乱掉。有人比如说你祷告，比如说得圣灵了哈，从小有人说这是跪下，如果不什么？不起，没有得到，不起来。我们来分析一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哦，你听见证的时候，一定是那个人已经得到了，是不是？因为他讲见证是他真的跪下去，他有这种决心，不得到圣灵不起来。有多少人决心这次跪下去得不到不起来，他怎么样也是起来了，有没有得到？没有。他会不会起来做见证？当然不会了，是不是？生病也是一样嘛，有很多人说靠主要丢掉，哎，真的好了，不是说不好，有人要丢掉怎么样？有时候病更厉害啊。这就是这互动的时候要分清楚，你可以有立志，我不是说每次祷告都说这次没有，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也要预留一些空间给绝对的神，因为这些是譬如说得圣灵，这个是什么？不是人来控制的，你有这样立志是对，但是你要把这个预留空间交给神，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冲突，不会矛盾，不会你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在启示录也是一样，我们一般来讲启示录的话，因为从当然如果就讲这历史是很长的啦，从中古世纪，从中古世纪以前奥古斯丁他们就在解释圣经，一直到宗教改革，但我们不讲这些，这些可能就是要有专课在研究所里面才会讲到的，如果是上启示录了。然后后来就那个我们很知道的就是属灵的这个派别出来，那这个属灵派在中古世纪就有了，然后后来到那个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对安息日会很熟，对不对？安息日会，其实安息日会它是从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派叫做重禧派，重禧派他们这一派呢很虔诚，很追求，那也很属灵，他们自己认为啦，然后他们就对启示录很有研究，就是一直在看，就是那他们常常会有一种预言，就是预言性的先知，他们就好像就是预言性的这个人物出来。那他们最会解释就是那个什么启示录，那他们是以时事来讲，但是在研究启示录有很多的派别啦，那他们就是以外在的来印证圣经里面的，所以他们常常预言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所以他们有1884年3月25号，他们第一次说耶稣在那一天要来，后来没有。他们说，因为主那个耶稣不是说我到上面去为你们预备房间吗？说还没预备好，再等一年，一年之后也没来，差一点那个教派散掉，后来就有另外一个人起来就把它重组了。所以他们是很会讲预言的，那是以时事配合圣经。我不是说这个错。那我今天从星期五到现在我要讲的是什么？用另外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你看在但以理书里面它是两层面的世界，对不对？选民活在世界，但是在活在世界的这个同时，它还有一个什么属灵的世界，所以从第7章一直到第12章 看起来跟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并且你看在世界用两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的话，在但以理书用巴比伦王的眼睛看出去的是什么？金银铜铁泥，对不对？哦，那最后他就想，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要把它整个造成金的，就是要好像秦始皇一样啊，我帝王一子全部他是金头嘛，对不对？他想说我这个金头贯穿整个到脚底啊，是这样子的。但另外你看第七章那个整个的那个眼光不一样，他是看到野兽，一条一条的野兽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层面来看。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这是旧约嘛，哈。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个两个层面的世界，这两个层面的世界有时候会怎么样？有交集。好，那我是用这样子来看启示录。那整个世界的焦点当然是耶稣，耶稣在世界所立的国就是教会。好，我是以这个为进入。那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因为每次要讲那个启示录的话，一定马太福音很重要。那我是从马太福音来分析，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得到。我们一听到什么分析啦、结构啦，如果你认为很属灵，你一定会反弹，对不对？圣经哪里分析的？要不要分析啊？要不要去理解？要啊，不是打迷糊仗啊，不是那个啥，像虎将虎一样。随便你讲，神是有理的神。你人间的，我们人间的所有，在另外一个主题了。我们讲神迹，对不对？其实我们教会的神迹是各样的神迹都有，一种是自然的神迹，出太阳是不是神迹？是。什么叫神迹？神的作为。看到树在长有没有神迹？是神迹。你看到日月星辰是不是神迹？神迹。神迹是神的作为，这是自然的神迹，也是神跟人立的自然之约。从那个挪亚之后就有了日出日落，那个春夏秋冬做神迹啊。所以才会保罗说，或是从诗篇你看到星宿，你就会想什么？神伟大。这自然神迹，自然之约，那个耶利米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啊，另外是什么呢？大卫之约，就是救赎之约、特殊之约，这两个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偏一边，没有一边。那这样的话，你就在启示我们会看到，启示第四章、第五章是两个不一样的。第四章是颂歌，哈，第四章你看看那个我们杨老师，他对这个圣经的颂歌很有研究，我如果有讲错你就指正一下。第四章里面他们所唱的歌是什么歌？创造之歌。第五章讲的唱的是什么歌？救赎之歌。第四章里面两首歌，第五章里面三首歌加上一个阿们，你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神的创造是自然之约，这是给每个人享受的，所以神爱世人。然后接下来什么？把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爱好人也爱坏人，讲这什么？自然之约。他创造太阳，没有说那个坏人这个坏蛋该枪毙了，神每他一出门，神就怎么样？用手遮着他，太阳不准照他，让他黑暗，没有啊。神也是爱坏人呢、啊，爱那个最坏最坏的那个人，用什么爱？自然之约，让他能够悔改。那对我们来讲是特殊的选民之约、保血之约。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那在这个自然之约里面呢，神是有理的，你物理学，你说地心引力跳上去、掉下来、跳上，你在地球是这样，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这是神的，也是神迹啊，要神迹很多，但是这是什么？自然的神迹。啊，另外一种呢，祷告的医治啦、得圣灵啦，那个这就是什么？神特殊的。那我们来看24章， 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启示录，我们会讲到末日，一定会讲这里。那我们讲到末日的预兆，对不对？预兆。那这里你会把它整理一下，说哇，有几个兆头啦。哦，你说你可以整理一下，5个、10个都可以，10个。来，我们来看看。这样子可以吗？我们暂且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来画3条线。这条线是我们说属灵的了哈，这个是呢上下交合的，这个线是我们第一天就有讲过，这是属灵的，这个箭头表示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我们不知道的，这就是相交的，这是人类历史的，是一个线而已，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好，那如果你把24章把它分析一下，我们先从最粗浅的，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哪里？因为当时门徒来问耶稣了，安奈了说，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预兆？这两个时候跟预兆，预兆就是发生的现象，那你发生的现象事情一定会发生在哪里，对不对？好，那我们以这样的两个层面来分析一下，看发生在哪里，那在发生在这两个哪里的时候，这两个有没有交集，交集在哪里。好，那如果这个得出一个方法来之后，我们再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什么启示录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讲了哈，随时可以问啊。那如果方法不通的话，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啊。做事一定要方法嘛，圣经也是神给我们方法就是了啊。好，那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耶稣。这个很重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是耶稣讲这个的最主要的什么一个主要着眼点呢、啊？你看再看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什么哪一天主来了。嗯，接下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话，耶稣在讲末世的预兆的话，最主要的症结点在于个人，就是。不要被迷了，你要谨慎。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点。那第五节，因为有好些人来冒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第五节是应该是什么？讲属灵的。你这一节你到那个国会去讲，说有好些人冒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人，有没有意思？在社会上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对不对？这是讲教会里面属灵的才有意思嘛。好，第6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总不要惊慌。这个可以把它放在社会性，哦。所以这是第几节？第6节，对不对？打仗跟那个打仗的风声，那这里是讲什么？假基督，对不对？好，那但是呢，这些事情怎么样？必须有了，只是呢，末期还没来到，所以你看打仗打翻了天的话，也不用害怕，怎么样？至少这里怎么样？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了。那我们看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好，那我们来看打仗风声，接下来第7节就真正的打起来了哈，就打仗了哈。那打仗完之后有饥荒地震，但是这是灾难的开始。好，那这灾难开始，灾难原文做什么？生产之难。所以整个的启示录里面哈，跟生产有关系，你就把它拿出来。啊，跟生产，我陪太太生过4次，直接也替孩子剪过肚脐3次，因为第一个是剖腹生产的，所以剪不到肚脐。因为我还没进去，人家已经剪完了。 对惨案我很有经验，非常有经验，从开始不规则一直到规则，所以我看到这里就想到太太就是了，惨案。好，第九节，那时人家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这是什么？你到社会去国会讲有没有用？没有，所以是哪个层面的？我们先暂时把它好、哦。所以第九节是什么？你们哦，这跟你们有关系哦。那时人要把陷害，也要杀害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记住，恨恶恨人的就是什么？杀人，所以你会被杀，被杀就是被恨呐、所以你不要说被杀就是。好、我们这些都是伏笔啊。我当然到启示录我们再讲啊，但现在就我们在讲课或是什么也是一样嘛，每个都一样。你先把这个伏笔先放着，以后如果讲那个启示录，就讲到里面就好讲，对不对？不用再跟你吵了半天，对不对？我说，所以这里伏，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被什么？被杀害，被万民，不是一个人而已哦，万民，对不对？所以。你信耶稣，在这一次教会会被万民什么很恶，所以不好玩。所以第九节这里是什么？讲属灵的事情。好，第十节有许多人跌倒，这个跌倒是什么跌倒？当然不是阿婆说什么跌倒那个跌倒，是不是？也是第十节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好，第十一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回家你把这整章用这个方法，这叫方法嘛？一定要方法的，不是读圣经也是一样。你没有方法的话，打迷路仗。但方法是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适用不适用那就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方法一定要分析，一定要是不是分析的？那个杀鸡你用牛刀是错了，但是牛刀错吗？错不在牛刀，而在什么？用牛刀的人用错地方。你用牛刀去杀牛啊，你要用杀鸡，你要杀那个什么，拿那个杀鸡刀啊。读圣经也像用各种方法嘛，是不是？好，所以彼此陷害。那第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所以十一节也是。十二节，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了。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也可以放在什么中间，可以讲社会啊、因为你说以前如果50年前被牛车压到了，哇，全村人就来把它抬到医院去，没有抬到那个跌打损伤那里去。50年前好像医院比较少嘛，那要被牛车压到。现在呢，你被那个什么什么车啊？辫子撞到怎么样？没人理，并且可能那辫子可以再倒退把你压死，然后跑掉。啊，这叫什么？不法事情怎么增多？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你看到也不敢去救了。为什么？隔壁那个人就被人家告了一状，因为他好心把那病人送到医院去，所以他以后赔了100万。所以以后人听到就怎么样？爱心冷淡，这可以放上面，也可以放下面呢、放上面，你说哦，他。你每次到教会跟人家打招呼，人家都臭脸对你，到最后怎么样？因为不法事情嘛，人家都不法，所以你以后怎么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了，所以冷淡了。所以上面下面都可以，对不对？所以把它放中间，可以不可以？放中间。第十二节，好，第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什么？一定上面的了，是不是？你继续分析下去。就打仗在这里而已了，其他都什么上面的。所以如果你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来看启示录，那就怎么样？我不是说错，而是肯什么拿着什么拿着鸡刀要杀牛啊，是不是拿鸡刀杀牛？因为启示录是把它当成牛比较大嘛，是不是？那你用看社会的这个小的鸡刀要来杀鸟，怎么样？杀不动。你继续再看下去嘛，哈。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面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十四节也是上面，是不是？好，第十五节，你看见但以理先知所行的，那更是上面的。 你跟布西讲这些都没有用的了。哦，站在好，那十六节，那时犹太人在犹太的应该上山上，这个跟社会性要怎么样？如果在当时来讲的话，主后七十年以前有当时的社会背景，真的是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你怎么样？圣殿再被毁，你要进去再拿东西就死在那里了。地震就赶快逃了，你想说你里面有钻石，你要进去拿，我不要钻石压不扁了，没有关系，应该钻石压不扁了哈。不要进去了。那你看第二十节也是一样，逃走说不要冬天，不要安息日，这跟那个外面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哦，好，所以在这两个层面的世界里面，你可以看到，要来解释启示录，要来解释末日的末后的事情，要什么？以属灵的方向来走，不要以，不是说不。以这个为主轴啦，为主轴，这个是指什么配角？哎，所以我的题目是以教会论，以教会为主，其他都是配合的。那在这之前，那个安息日会，他们在您去看他们的所有书啊，他们都是以什么？以社会为主，然后以圣经以。那个教会来配合，这是主客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要倒过来，那我从七七五就一直讲，以哪个教会？以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已经从新旧教讲到现在了。那这个如果有意义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谈的。真耶稣教会不只是得救的教会，也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不同意吗？我也讲过，如果你能够把我讲成真耶稣教会不是唯一的教会，我传道不做。我不需要，我是讲真的，我不需要当传道的。好，就要记住，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不是排斥人，你有何德何能排斥人？你要想到教会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迷糊里面，是因为你没有从上面看，你从下面看，所以你看到最后就把那个什么把教看迷糊了。第一天我们讲的，如果你能够回想的话，你模糊了。那在讲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他不是从上面绝对的来看。在讲教会哈，我们从宗教学来讲就好了，以宗教的那个宗教比较宗教，他们把它分成四种的模式。第一种就是什么？那个排他主义，唯我独尊啊。第二个是包容主义，我们没有办法弄，然后若有的话，我就把那个全部写下，然后解释一下，让大家来选。第二种包容主义。那包容主义就是说，哦，大家一起都，哦，我可以包容你，但是我走的路。第三种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他们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山头，你从东边上也上可以上到山顶，西边上也上，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有一个目标。最后是参罗主义，参罗主义就是什么？好像那个五教合一，那个什么五己老母那个教，那是五己老母哈，那是什么教？一贯道啊，一贯道，他们是五己老母不是吗？他是把整个怎么样参罗，那参罗，那。我们的真耶稣教是什么？排他，我才不排他呢！排他主义、包容主义、多元主义，多元呐、啊！多元的话，就大家好咯，大家上山咯，大家全部得救咯。参罗，那更完了。 我们是什么？排他？不对啦，你排他，我不是啊，我奇怪，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绝对，绝对不是你来讲的，人没有资格讲绝对，谁来讲？神呢、啊？因为在讲这些的话，都是与人间的相对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你对教会会模糊。这就是教会是绝对的，绝对不在于你，在于我。我那天讲过，我死了，你死了，有没有这就是教会？有。教会的根基在哪里？不是这个会堂，也不是这些人，最主要是什么？使徒跟先知。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是什么？道理。所以这边所讲的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只是代名词，这个东西一个。所以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耶稣身体几个？一个。我们常模糊掉了。如果这耶稣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如果是，我是绝对是的哈。如果你认为是，是不是？好，如果你在讲哦，那个长老会也是很什么什么哦，别的教会好，灵粮堂啊，现在最盛的吧，哦，也是。那这个耶稣我不信了、啊，为什么？怪物啊！这种耶稣可以信吗？耶稣是头，教会是身体，一个头两个身体，对不对？你晚上起来，你看到哎呦，一个头两个身体的东西，一般人看听了就怎么样，吓跑了。但是我是说，如果你有能力把它抓来，放在那个什么关起来让大家来看的话，一个人收5块钱，那你有钱了、啊。对不对？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以人来讲的话，我们都是用那个就是归纳法的。你一定会问，在某某深山的某某的地方，他一个那个有一个地方也跟我们一样，也是对不对？好、哦，那你怎么晓得他不会得救呢？好，让他得救呢？那得救怎么样？还是一个教会。我所遇到的，在非洲遇到一个教会很奇特，他们是认为他们跟我们接触以前哦，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多奇呢！我们97年我们传到那个肯亚，其实95年就去了。那95年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跟非洲是这样子，你第一个种子一定死啊，一般来讲，因为他们是跟外面联络嘛，他们现在也是、啊、跟我们一起联络，用 email 啊什么。你在非洲能够用 email， 那个就不是一般人就是了。那第一个也是这个讲的历史很长就是了，后来倒了嘛，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很痛苦啊，痛苦怎么办？只好哭嘛，所以说就让我们一个人，他是来传。但是虽然那个种子倒，但是还有几个信徒就是不错的，那些信徒蛮忠心的哦。那有一个教派到我们信徒家来传说，你要信他们那个教会，他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神拣选他们在非洲就是。那种种的好处，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骨气我们不讲了哈。他说他们守安息日，他们洗礼也面向下，也奉耶稣的名啊，也得圣灵，也洗脚礼，也办圣餐，不用那个非洲人是用可乐，有的别的教会用可乐，因为可乐颜色比较那用那个蛋糕，因为这样办圣餐比较多人嘛。那所以我们教会这样子，那我们那个传道来说，我们这个教会是唯一的教会，那你们也唯一的教会，那不就王建文不就死棋啦？那我们那个信徒也讲不太过他嘛，对不对？因为对方是一个传道，就是他们的传道，他们的主教就是。他说等我们传道去再跟他们谈好了。那我一去呢，我们那个传道，那我们的信徒就说，人家也是唯一独一的教会，人家守安息日啊，讲我说那这不叫死期了，那他们就来了，来说请我们去嘛，那请我去，我们就去了。我一去呢，我就不讲什么，先听他讲，看他听他讲什么嘛。他就讲说实在要启示，不是没有啊，我到目前为止，当然我以人来讲的话，人都是经验有限嘛，我讲过的，我们都是用那个你说东西丢上去会掉下来，你丢100次而已嘛，我说你丢 一百那个加一那个一，你永远没有办法，没有四道嘛，对不对？啊、哦，对不对？那我讲这意思说，我看过的书，我有看过说要面向下的这个记载，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有教派这样来做。但是这是第一个，像非洲人呢，他根本那个他的主教哈、哦，那个什么国中都没毕业，小学念到四年级而已。他说他得到启示，我去我一句话不讲，因为常常怎么样，他们也很聪明哦，他们为了有时候要你补助哈、哦，他你讲什么，他等一下反过来说哦，我们也是这样子哦，某某什么得到启示，嗯，会有类似这样子，比如说有人做见证。我有一次祷告，那个根本祷告看东看西摸头摸脚的，别人祷告真的是很那个，其他人起来见证说我看异象，他人家讲完之后他说哎，我也看异象看到亮光，我你的光的东西呢出去，因为他祷告说我正想替他一下，你在看什么，因为他听到人家看他也不看，好像不看了不行，所以我就一直听他讲完之后，他们的面向下洗礼是真的是得到启示，他们安息也是得到启示。那他们讲完之后，换我们讲了，我讲完之后，他们整个教派马上说他们要接受洗礼，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有圣灵，但他们圣灵不是应许的圣灵，他们是感动的灵。接下来，他们洗脚礼，他们有洗脚，但是他们洗脚礼不是典礼，而是教训性的。他们每次办圣餐完之后就互相洗脚，并且因为没有圣灵，所以他们洗礼的时候、哦、他们是分两个阶段、哦、第一阶段他们是奉父子圣灵里面洗礼，他们到了1991年之后，后来我就真的是下去问了、啊、就是隔离，就是我怕他们串供嘛，一个这个小心，就是因为被骗了太多次了，所以看到谁会害怕。问的结果是1991年之前呢是奉耶稣的名洗礼，面向上的，就是一般那个五旬节教派的，91年之后是面向下的，奉耶稣的名，那跟那个他的主教所讲的完全符合。那后来我讲这个做什么，这是神推为我们预备了这整个教派的，后来现在肯雅，现在真耶稣教会应该说最健康的，但是不能这样说了，说以后若倒了怎么办？你看哪个国家，台湾也是啊，传道都是有总会给生活费嘛，我也是连总给我生活费啊，肯雅的里面的传道，连总一毛钱都没给他们，都是义工啊。那里有30间教会，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所讲的领钱的传道人，已经这么久了，并且他们从现在从肯雅他们又传到那个乌干达，他们继续传的。我们知道超雄是不会了哈，像我当传道，我一个感觉，越当传道怎么样，越无能啊，只是说传道即使我还没当传道的时候还会传道，你遇到人多了哦，你会叫同学来啊什么，遇到你当传道什么孤僻寡闻，只是不会啊，遇到都是信徒啊，再传不了道，就是遇到那些都是信徒带来的，很少我们说啊挨家挨户去传道，我好像如果有跟信徒出去才会去挨家挨户发，平常哪里有时间说哦，没有，都是什么信徒做的，所以真正的传道人是谁，是信徒，所以他是预备的，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神启示，我不能说这个事情面向下，我第一个我给我感觉说不可能，但是我听完之后也感谢神了、啊、我们也不用那么心那么小嘛，神启示他也可以啊，对不对？但是目的是什么？带领他归到真耶稣教会，他遇到我们一定会什么？会喜乐。 这期的《圣灵月刊》里面有一个在澳洲吧？哎，不是，纽西兰。他还没到真耶稣教来就看异象了，有没有？我是不认识那个人，叫什么林主，不是不对，林主杰，有没有？我不知道，他在基督城吧？他好像去移民到不是澳洲，纽西兰。啊，他在别的教会，那两个牧师去啊，他们在祷告，两个牧师哈、哦，那次他就看到异象了。还不是真耶稣教的信徒啊，但是目的到最后怎么样？他也定在圣灵报里面呢、啊，后来也到真耶稣教会来了。有一个你好几年前的那个圣灵报，有一个柯聪英有没有？他讲他家信主的经过，要住基隆吧，他没到真耶稣教会就得圣灵，然后后来是怎么到真耶稣教会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外教会不可能得到启示，但是启示的目的是什么？要让它归真，是不是归为一体了？如果这是这些教是耶稣的身体的话，一定要连属在这个，不可能神说什么样另辟一个身体，不可能的。我想我的主耶稣绝对不会这样子，所以得救一定什么样？有一个国度，启示里面的把我们招来成为国度祭司，国度到第一章的国度，到第五章也是国度，到二十章就变成什么国王了，对不对？这是一贯的，在启示里面一贯的，所以这是教会论，以真耶稣，所以我是以真耶稣教会为主，所以第一印一开就是什么？第一印呢、啊？是白马出来，白马若是真耶稣教会的话，若是神的工具坐在上面的，戴着那个帽子，我用那个服饰来分别。你看到警察制服，你就他是警察，除非他是假扮的了哈。但是这是很偶尔一次而已啦。那圣经绝对不会假扮嘛，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信徒是长老？因为他穿的衣服。因为他穿的是那个什么耶稣他们流血的衣服，所以你只要穿这样的人坐在宝座上，什么宝座？跟耶稣同掌王权的宝座，对不对？你又有冠冕。你看长老三个特征，第一个穿白衣坐宝座，然后呢有冠冕，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长老属灵了、我不是讲、教会的那个组织建构，我们是讲这个的上面的，你就是长老、好，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二十四章你分析下去的话，是以什么属灵的为主轴，所以以属灵的为主轴，这个打仗风声我们会不会遇到？会。所以在这个的情况之下，打仗风声会有交集。你那个比如说爱心渐渐冷淡啊，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社会，对不对？也可能，但是那个层面不是很大。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这个社会性的人来讲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跟隔壁那个拜偶像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他会怎么样？吓坏他肚子啦，对不对？跟他一点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好，再来，这福音要传遍世界，末日才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是以什么？以教会为主轴的末世观，对不对？所以我的方法是从圣经里面得来的，因为我分析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得到的。我讲这个又回到我的主题了哈，所以我说这是开场白嘛，是不是？因为好，那、这已经听过了。其实星期五晚上内容一样，只是什么包装不一样而已。好，以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 也是复习。第四章、第五章是天上耶路撒冷，第二十一章也是什么？天上耶路撒冷，对不对？新圣城新耶路撒冷二十一章，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那目的是什么？第三节，二十一章三节，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不是在那个以后我们要去的永恒的天国，是在人间。他要做他们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这些事情都更新了，这讲哪里？当然是讲地上了，是不是？对不对？如果去天国还会流眼泪，那神再擦你的眼泪，那个天国也算是二等的天国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已经改变复活升天了，还会流眼泪，那个就很奇怪的。所以这个是哪里？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第二十一章的这个是讲哪里？也是讲教会。这个已经是完全属灵了的教会。你看第四章、第五章，这是一开场的时候天上的那个。创世以前的还记得吗？啊、哦，创世以前的，如果有刚来的哈、新来的，那个听过人再忍耐一下。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的爱心了，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上课我最怕怎么样？你看上课他在训练人家的忍耐谦卑，因为他听了又很难过，那又不敢讲，因为是不是都听过了？也不是说听过就不能再听了，但是这个如果明白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同样这条线，我们是从那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里面得到的，在这是神的永恒。在永恒里面一定有一个点，就是创世点，对不对？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是一个点嘛，进入到时空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有天地之后才有时间空间，才有人类，对不对？那一定有一点是什么？结束点，又回到神那里。这就人类的什么历史，对不对？那在人类历史这一点到这一点当中呢，在之前呢，以弗所一章四节说，神爱我们来把天上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就如哈、他在创立世界，如果这里有创立世界以前，在、哦、对不起，画到他那边去，在创立世界，在基督里面。当然如果要讲这个又要讲很久、这个基督论里面到底基督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那时候杨老师就在这里了，是不是、在基督里，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理解嘛，不然怎么理解法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这个就是我们第四章第五章里面的第四章第五章，这是一个什么？就是天上的神的离，不能说计划性的。这个到最后，当然在时空里面会一直应验就是了。那在这个有一个它的原型哈，最原始的那种形态。当然人。把人去掉的话，他一定有一个规模，所以才有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话语的规模，这个是不变的。但在人间是一直有增，一直多的啦，一直增多的啦，对不对？从亚当一直到最后的一个人，对不对？那到最后也是成全了，这些人都怎么样？虽然死了还是睡了啦，同一个教会的。所以到最后这个跟这个什么一致的，所以一致的就是你用那个也不太对，就是用数学那个什么一对一对应了、 慢慢的落实落实，到最后一个人，这里最后一个成就了，对不对？所以才有那个罗马书的什么那个选民，到最后外邦的数目怎么样满足，数目一定有一个数目，数目会怎么样会满，只要有数目，就是天文数也是一个数，多大的数只要有数的话一定是什么有限的，天文数一个数了、啊、你说十乘一千次方也是一个数啊，也是一个，就先这样子，有数绝对不是无限，好，所以到最后一个数目满足了，那就是所谓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从天而降，其实所谓的从天而降是说成就了，完成了，上下怎么样一对一对应对好了，这个意思、啊。直到最后的，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这样子。那第二十一章，也就是具体的在时空之下的，所以在二十一章里面，那个才会看到这个圣城有什么城门啊，这些用我们的能够理解的来描述了。好，那所以启示录从一开始。讲未来的事情，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都是甚至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这城里面的这个生命水啦，那叶子能够医治万民，这一定是什么？在地上的现世了。你看二十二章第三二节嘛，对不对？这边跟那边有生命树，结果是这样啦、啊，那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民，这讲地上现世性的，到天国去。还要什么？那个你的，我们说叶子是你的行为，对不对？还要你的行为来让人家得到医治吗？让人家得到拯救吗？不需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成就了的教会。所以启示录是从教会论。当然，我是要用教会论讲，我一定要支持我的理论嘛，对不对？支持我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嘛，所以。结束就是启示录是从教会一直到教会以这个为主轴所要扮演的发生的事情，这一堂课的目的就这样子，同心莫道。